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一直看本频道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记得啊，咱反复强调过一个什么观点呢？那就是国际关系这事儿它非常的微妙，你一味绥靖又或是放狠话，甚至是做出什么所谓的大国度量的表率，在弱肉强食的语境里是没有用的。这也就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外交上的疲软，换句话说就是谁都不拿你当回事儿。这不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刚刚访问了中国，呵，国内给报道的，说什么这是对中国地位的认可，认为中国是能改写游戏规则的破局者。你这都是个人的臆想，就跟过马路有姑娘看了你一眼，你就逢人便说姑娘爱上你了一样，都是没影的事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才是永恒的话题，道义永远是往旁边放的。于是乎就出现了打脸的一幕。这边刚说完伊朗访华释放诚意，两天后也就是5月8号中国的船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让人家给打了，准确的说是打了一艘扣了一艘。这就让大家伙不得不拍大腿啊，因为这谈话说好了，以后要中国帮助构建区域的稳定架构，那现在委屈委屈就没关系呗，你看看，来这一套，画大饼，说好日子还在后头，共产主义的说辞，到底是让阿拉格奇这老小子给学会了。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最逗的是外交部的回应。林健答记者问的时候含糊其辞，说是船上是有中国船员，但是船的国旗是马绍尔群岛的，没有证据表明跟中国的关系。你说这不是拿老百姓当傻子吗？这国际局势海峡封锁都这么久了，哪还有人不知道船挂外国国旗注册在开曼群岛是为了方便满世界溜的好参保，不用人民币结算呀。现在玩这种幼儿园的脑筋急转弯实在是太低端了，你得弄点小学生的题目啊。那再愚笨的老铁现在都知道用豆包发问，问问这艘欧若拉到底是哪个公司的船，答案为新加坡注册的公司，船东未知。而公开信息上船自己报备的信息写着中国所有。再扒一扒，把船东找到了，天津融合畅游19号，嘿，隐藏的够深的。不仅仅是这一艘被打的，伊朗前两天特别军事行动不是还扣留了一艘锦鲤号吗？船东是上海远博航运，这锦鲤想要干嘛？想要偷偷把油运出去。哎，那么矛盾点就来了。之前中国说自己的船不挨打，只要挂着中国国旗就能畅通无阻，这事儿大家还记得吧？现在证明是假的。那么按照粉红第二段说的，跟伊朗关系好的国家在递交了申请过海峡表格之后就能走，这个预先许可通知显然也没办下来。因为按照规定，伊朗方面要看你这船到底是不是你所说的国家，基本上是往祖宗三代上刨。那么现在要么中伊关系好这事儿它经不住考验，要么就是这些所谓的中国船其实背后错综复杂，很有可能是粉红们痛恨的买办的，没准是给别国家运油的。当然啊，很有可能是上面政策是好的，但是被底层的伊朗士兵给执行坏了，报备士兵不听。你看不管哪种情况吧，都让广大粉红们很难接受。毕竟他们前两天还夸伊朗打出了风采，打出了统战价值呢，结果现在都跟外交部一样极力否认，正在默默破防。对于这一部分网友来说呢，希望可以早日从幼儿园式的国际关系里头走出来，看清国际局势不是拉帮结伙这么简单，更不是武夫的一时起义，那都是错综复杂的。早一步看清这个，就少一些失望。不过实际做到可能很难啊，因为这帮支持伊朗的，同时也支持着大俄，并且坚定着战狼的身份，就这一点跟三国似的，互相制衡，彼此还打架，你说这人能不疯吗？咱举个具体的例子啊，这5月9号大俄不是胜利日阅兵吗？好家伙，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红场上站满了人，那乌泱乌泱的脑袋啊，是一辆坦克装甲车都没有，纯人力，是真绿色环保啊。各国元首主要是苏联的那帮都跟普京坐在一起，在看台上等待文艺汇演的开始。 这回中国部队没去，朝鲜方阵顶上了。好家伙，这两国的友谊自从在人力田线这事上达成共识之后，那是突飞猛进的进展，已经到了蜜月期了。对于此次纯人力演出，普京显得很淡定。他说那些枪炮应该出现在前线而不是红场，可见在红场上出现的这些都是训练有素的演员，平时根本不上战场，不然早就乱作一团了，不可能这么稳定。但你说没有枪炮就算了，你把那些牺牲战士的妻子母亲弄过来也接受检阅是什么意思？还得举着儿子丈夫的照片，潜台词是什么？这就是为党国尽忠的下场。你长眠地下，妻子母亲人前陪笑，领导们坐在台上道貌岸然，关键是普京这小可爱还抽空谈恋爱了。这还不是最抽象的，秉承着丧事喜办大顿菜的原则，旧的妻子失去了丈夫，那么新的丈夫他也得有妻子。你甭管这话顺不顺口，但是在如此戒备森严的现场，居然还能溜达进去两个大姑娘，本来应该踢正步的大小伙子正拿着一大束玫瑰花现场单膝跪地求婚，而这一切正好被俄媒捕捉的啊，是多么的温馨自然。军嫂光荣，军婚伟大，一群人拍巴掌，你敢不答应吗？换孙悟空来了，今天也得嫁呀。就说这是一次大型的文艺展演吧，过一会儿就得组团包饺子了。当然，这还不是最逗的，最逗的是这次红场阅兵是隔壁乌克兰小泽批准的，说你们阅吧，好歹二战胜利，我们当年也出了力，这就不破坏美好的时候放无人机去红场。于是转头打了其他目标。如果不是小泽的这一番表态，这兵都不一定能越得成。而小泽原来也是没打算吐口的，要求俄军把战俘送回来，双方其实谈崩了，是普京给对面阿美利卡的建国同志打了电话，才把这事儿给斡旋了的。你说这又是怎样的三角关系？不过通过这事儿也能看出来，这些西方国家之间是有共识和谈话渠道的，所思所想其实也差不多。而中国一直摸不到脉门，这样的只有一种解决方法，要不你一家独大，谁都撼动不了你，不然就是怀璧其罪，还得面临八国联军的窘境，是思维形态决定的。而这次阅兵还有一件挺逗的事，那就是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把自己小儿子也带去了。老卢同志是挺会做人的啊，又是把儿子送到中国北大念书，又是积极铺路跟老大哥搞好关系的。开诚布公的以权谋私给子女铺路也行吧，胜在坦诚吧。大俄这文艺展演本来就够尴尬了，咱刚才说了，对于国内很多粉红来说，俄吹了半天，结果现在俄毛也没有，净看1.9米的大小伙子踢腿了。更绝的是，这场胜利日活动不是只在莫斯科，全国各地都有，包括对中国人来说最有争议的地点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这次的海参崴街头呢，居然有无数中国的小学生穿着红军的衣服在街头一起跟着庆贺，这你随便拎出哪个人来都知道海参崴过去是中国的领土，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俄语意思就是征服东方，沙俄侵略的时候让大清给割出去了。爱国教育题的时候啊，哪哪都是对豪强的憎恶和痛恨，怎么现在摇身一变跑到人家家给唱赞歌了呢？别说网友们坐不住，连人民日报也急了，问这些中国的儿童究竟是在为谁而欢呼，并且直言历史可以翻篇，但至少作恶者应该有最基本的承认和愧疚，而不是把抢走的土地当作自己庆祝胜利的舞台，让中国的小学生去给他们摇旗呐喊。哎，你日民报是不是不想干了？小学生小学生的点谁呢？日民报觉得这事儿不妥，新华社却大肆报道，甚至还采访了其中的一位小学生，说因为先辈的流血牺牲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反讽意味直接拉满，弄得咱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投降算牺牲呢，还是革命才英勇。海参崴这地儿的所谓和平建立在庚子俄难、海蓝袍惨案、江东64屯这一系列事件里，却被央媒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视。 这些小学生跟当年死活要去红场回忆青春、高唱着卡秋莎的老粉红们一样，不了解历史，不在乎国际关系和全球道义，只是因为童年被植入了一段回忆，便有了很多无缘无故的爱。所以说，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不配爱国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国，更不知道什么是爱。那些口号不过是博眼球的噱头，所有行动不过是为了在集体里找寻存在感，可以是赞美和高歌，也可以是落井下石的批斗和牵牛八方，一切不过是纯粹的羊群效应罢了。当挺俄跟民族冲撞，无数小粉红的脑袋瞬间过载了，于是他们翻出来说啊，是因为这些小学生上的是国际学校，这一切都是外国人的阴谋，想要离散这两个国家。你呀，得把高层也算上啊，没有上头的授意，是不可能有央媒的转播的。这么一看，哪有好人呢？不全是境外势力吗？合着老百姓激动了半天，就自己是基本盘，多么痛的领悟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央为什么要让这些小学生去给侵略者大俄唱赞歌呢？中国船只在伊朗是被扣又被打，中国大国身份体现在哪儿了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次见，拜了个拜。